由华语之声独家出品，故宫里的博学家，杨伯达传，周俊著，第四章，黄昏伴玉园，播讲者妮妮，第23集。杨伯达身边经常有众多藏家慕名而来，除了探讨藏品的来龙去脉，他还经常引导和指点藏家如何挖掘其后的文化价值。同时，许多玉雕大师和金银器大师也经常来聆听他对工艺品制作和设计方面的建议。北京首饰厂原厂长曾一兵在设计金玉九龙壁期间结识了杨伯达。当时杨伯达是北京市政府顾问团专家，针对这块金玉九龙壁，曾一兵的太太还对专家提出不同的意见，这引起了杨伯达的注意。当时北京首饰厂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中国传统宫廷手工艺技艺，其中有用黄金做的花丝工艺，这工艺是在唐朝兴旺，在文献中都有记载。杨伯达看过此类艺术品，但是没看过黄金花丝是如何做出来的。他在制作现场观看手工艺人制作的时候，对每个手工艺人都会一一提问，并且一一记录在本子上，只要有一点疑问就会追根究底。1994年，曾一兵预备制作一尊金玉大佛，特意拿图纸到杨伯达家中请教。他豪情万丈地说，要用100公斤价值4000万的黄金做一尊唐朝风格的佛像。没想到杨伯达听完他的计划后淡淡地说，你说的你要做的唐朝佛像如何如何好，对我来说一文不值。此话一出，曾一兵犹如泼了一盆冷水，不服输地说道，那应该怎么做这尊佛像呢？杨伯达看了他一眼，静静地说，应该做现在这个时代的佛像。曾一兵也是聪明人，一听是现代佛像，忽然明白了自己制作佛像的意义所在，有如醍醐灌顶，他不禁追问，现代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杨伯达想了想说，这样吧，龙门石窟有位刘所长，北大毕业之后就研究佛像，我写个条子介绍你去找找他。曾一兵拿了纸条，马不停蹄地带着夫人去机场，机票早就售完了。没想到机场有班去郑州的飞机临时改飞洛阳，两人就这样幸运地到了洛阳，直奔刘所长的办公地。这位刘所长已经年近60岁，听到两位请教如何制作现代佛像，他一言不发，看着两个人半晌，忽然说道，真是急性子，行了，你们可以回去了。曾一兵夫妇非常恭敬地站在他的对面，正期待着他说出什么锦囊妙计，没想到冒出这么样的一句话，心里一冷，心思自己是否冒犯了对方。没想到这位刘所长却说，你就回去做吧。两人只得郁闷地回头离去。在机场等候中，曾一兵忽然一拍大腿叫道，有了，明白了。曾一兵回忆道，这真叫顿悟。什么叫做现代佛像？就是要有现代的审美，要运用现代的技术来制作佛像。于是我就运用了金刚砂这一道工艺。什么叫做金刚砂？就是如同磨砂玻璃的效果。这也是当时第一次把现代工艺用在佛像制作之中。杨伯达简单的一句话，让曾一兵的佛像创作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1998年，曾一兵制造了南山寺开山第一座释迦牟尼佛，特意邀请了杨伯达等专家观看。杨伯达看了以后说，你应该造一座观音。杨伯达一句话又指点了曾一兵，是呀，我们的花丝工艺就是适合繁复的工艺造型，而观音像使我们的花丝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于是1997年，曾一兵带领他的团队又制作了金玉观音。这是座世界特有的不空眷锁观音，全身璎珞珠宝，金镯金串，莲花座是金镶玉，观音背光是玉镶金。当时曾一兵再次邀请专家去观看，杨伯达和所有专家一见金玉观音不由惊叹，不容易，成功了。 这尊金玉观音最后获得国务院通报表彰金玉大佛创作集体，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有的两次嘉奖，另一个就是北京玉器厂制作的国宝翡翠。曾一冰带领的团队曾经被媒体称为为了艺术被流放的群体，是把艺术当作自己宗教的群体，而曾一冰则非常感念杨伯达对文物研究和推动宫廷技艺的贡献，他对我的帮助太大，对我们这一行业的帮助太大。就是这样的艺术创作群体，杨伯达不仅在关键处指点他们的创作，还由此有了一段奇特遭遇。原来曾一冰因为与领导不和愤然辞职，当时北京首饰厂正在研制一座金銮宝座，曾一冰带着团队自行制作了一座宝座，没想到北京首饰厂起诉曾一冰侵权该厂的金銮宝座设计图，这也是北京第一起知识产权官司。当时曾一冰参与金銮宝座的设计，但拿到的仅仅是张草图，他也曾带着草图去请杨伯达提意见，这张铅笔粗勾勒的有许多需修改的金銮宝座图被定为属于北京首饰厂的知识产权，并由此怀疑曾一冰盗取设计图。就知识产权被侵名的罪名，曾一冰在一审中败诉。在二审期间，杨伯达作为审议者之一亲自上法庭为曾一冰作证，证明当时曾一冰的图纸为未完成的草稿，尚不能称为设计定案的图纸。曾一冰回忆当时杨伯达上法庭为其证明，没想到杨伯达这样一个大人物说了句没问题，他不仅出证词还到法庭上作证，这是我磕头都请不来的，这份恩情我这个小人物是感激涕零的。八年后，曾一冰的知识产权官司终于以双方和解的方式结束，然而杨伯达却因为为曾一冰作证多少受了影响。但当记者向杨伯达问及此事的时候，杨伯达淡然而坚定地说，曾一冰的图纸就是一张草稿。杨伯达对待文物研究工作孜孜以求，对不平之事充满正义感，让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挺身而出的少年杨伯达。